弟兄姐妹早上好，上周我们开始了连续三周的预备。到底我们在预备些什么呢？上周许牧师分享了上帝借着耶稣解救我们，使我们无奈绝望的生命变成贵重无比的生命，使我们获得自由，获得新生。之后我们跟随耶稣基督，活出见证主恩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转变？若你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有没有和其他人分享？若你曾经说了，今天你还在继续说吗？下一周邱牧师会预备大家去结出福音的果子。今天我们要做的预备，就是要说出永生的救赎。我们该如何说出永生的救赎呢？大家手上有这一张红色的单张吗？请你们拿出来。有没有人没有的？都有吗？这个是你做预备一定要有的哈。基督为你做了什么？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，我们不能不说。这是彼得和约翰的回答。当耶路撒冷的官长、长老、文士和大祭司们都无法否认彼得和约翰所行的神迹，但却要避免这事在民间传开，他们就威吓彼得和约翰，并且要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讲论或教导人。但是彼得和约翰的回答却是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，我们不能不说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经历过又真又活的基督，以致你不能不告诉别人你所看见的、你所听见的事呢？也许上帝曾经用一种直接、特别或有意义的方式回应了你的祷告，使你不能不说，只有上帝才能办得到。也许上帝医治了你在肉身或情感上的伤口，使你不能不告诉别人他的作为。也许上帝鼓励你，在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借着你的朋友来安慰你，叫你不能不赞美他奇妙的作为。虽然我们不是生于耶稣的年代，即使我们无法亲眼看见他当时大能的作为，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在经历他的真实，叫我们不能不讲述上帝的恩典与怜悯，告诉别人我们的上帝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，活出见证主恩的新生命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准备好见证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吗？我现在要问你五个问题，这些问题是要帮助你多了解你自己，让你知道你是否已经预备好了。你不必把答案告诉我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刻意和未信的人交朋友， 让你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和有需要的人一起祷告，或者为他们祷告，并且提醒他们上帝关心他们？第三个问题，你是否乐意探访或联络初到教会的新朋友，并向他们表示关怀？第四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向未信的亲朋戚友传福音？即使这样做，你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排斥。第五，上帝应允了你的祷告，你有没有马上和别人分享？弟兄姐妹，勇敢与人分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勇气是必须经过锻炼才会产生的。所以今天若你以上五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，请不要感到尴尬或难堪。下一次有学习传福音的机会，你要一定要把握，学习如何告诉别人基督为你做了什么。除了勇气和技巧，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是蒙恩的人，你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多到我们数不清，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大到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降服于你。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抓住每一次学习传福音的机会，学习如何告诉别人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，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你的见证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若要向人传福音，为主结果子，我们就必须先肯定自己已经得救，确定自己已经和葡萄树结连了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顺服主的基础上向人流露出基督的爱。以下我会和你们分享一个传福音的方法，这个方法称为罗马之路。我们会看几段出自罗马书的经文，然后我们要根据这几段经文的信息，先来检讨我们自己，检讨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。第一，上帝有能力使你安稳。今天许多人的生活是没有盼望的，有的是健康出现了问题，有的在经济上入不敷出，有的和亲人的关系破裂了，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存的意义。在面对生活的挣扎时，他们无力招架，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变得更刚强，也不清楚到底如何能度过难关。根据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焦点是福音。这个好消息就是，当我们遇到任何困难时，上帝的大能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信的人都能得救，都能得着释放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上帝有能力使你安稳吗？第二， 上帝的大能会带来改变。借着上帝的大能，人是可以改变的。而圣经所指的改变就是悔改，意思就是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。上帝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就是要领我们悔改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上帝的大能会带来改变，改变你生命的方向吗？你会问，我们需要改变吗？耶稣到底要释放我们什么？第三点，人人都有罪，所以都必须改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不分男女都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来描述这个问题，但是圣经最常用的字就是罪。罪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无法达到上帝所定下的标准。圣经教导我们，上帝为我们定下的标准就是耶稣基督。想想看，若耶稣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能说自己跟他一样完美吗？因此，若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，就是罪。这就意味着我们人人都有一个罪的问题。你可能尽力做了许多的好事，而你也尽力不做任何的坏事，但是没有人能像耶稣一样完美，达到上帝的标准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人人都有罪，所以人人都必须改变吗？那你可能会问，若我们都是罪人，上帝还爱我们吗？第四，上帝仍然爱你。有些人认为他们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，无法满足上帝的要求，就自然无法得到他的爱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的。圣经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信息是这样的，即使我们有罪，上帝仍然爱我们。请大家听清楚，上帝爱你，并不是因为他不理，或者他没有察觉到罪的存在。上帝爱你，也不是因为他容忍，而使他对罪视而不见。上帝明明知道你有罪，即使这意味着他的独生子必须为你受死，他还是选择了要爱你。在解决你的罪的问题的时候，上帝就显明了他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是何等的真实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即使你有罪，上帝仍然爱你吗？那也许你会问，罪有这么可怕吗？第五，罪的工价是死，上帝却赐生命。根据圣经，罪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，不容忽视的。虽然上帝并不是你的敌人，但他却是审判你的。身为审判者，对你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过失，他不能置之不理。罗马书六章二节说，罪的工价是死。每一次你犯罪，你赚得的就是死。由于世人都有罪，人人都必须面对永死，以及永远 与上帝分离的后果。然而，人人都有一线生机。虽然你的所作所为为自己带来的是死亡，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却是永生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你死，亲自担当了你的罪的亏欠，以致他的死满足了上帝对你的罪的审判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代替了你的罪所该受的审判，按你的所作所为你必须受死，但是靠上帝的恩典你可以领受永生。借着上帝恩赐的耶稣基督，上帝赐永生和罪的赦免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罪的工价是死，而上帝却赐生命给你吗？那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呢？若一个人要得救，就必须认，就必须信，也必须求。认耶稣为主，就是承认他在你生命中应有的主权。在圣经中，认的意思就是说一样的话，而主这个翻译为统治者、上司、至高的权柄。当我们认耶稣为主，我们对耶稣的说法就必须和上帝的话语所说的是一样的。我们必须承认他拥有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权。当我们认耶稣为主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有罪，因为我们无法像他一样完全的顺服圣洁与公义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认耶稣在你生命中应有的主权？第七，悔改就是改变生命的方向，并且过尊主为大的生活。认耶稣为主，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的罪悔改。当你接受他在你生命中应有的主权，你不再按自己的心意而生活，而是顺服并服侍主。这种为了要跟从耶稣而远离罪的行为，就叫做悔改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懊悔的感受，而是你生命方向的改变，过尊主为大，而不是自我为尊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命的方向改变了吗？你过着尊主为大的生活吗？第八，相信就是把生命交给主。当你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时，你有信心耶稣的死与复活能使你得蒙救赎。在救恩上，你信靠的是基督的工作，而不是你自己生命的作为。打个比方说，当你看到桥上有行人来往，你知道若你自己要过这个桥，这个桥能够承载你的重量，但是这道桥始终没有承载过你，直到你从桥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去。同样的，你听过许许多多关于耶稣的事，但是直到你真正的相信他，把你的生命托付于他，你始终没有信靠他。信靠耶稣 就是把你的肉身和属灵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交给主？若你认耶稣为生命的主，乐意信靠他，并相信得救本乎基督的工作，与你自己的作为无关，你只要求告他的名就能得救了。凡是愿意求告他名的人，任何人都能得救，没有任何附带的条件，只要愿意求告就能得救。第九，求告主的名就是求他赦罪并赐救恩。当我们求主拯救，我们是承认他为我们的救主，表示我们愿意顺服并服侍他，凡求告他的都将得救。在基督徒的生活里，你或许遇到了不少的问题，其中最困扰你的很可能就是如何把自己献给主。其实当你决志相信耶稣的那一刻，你便踏出了第一步。若你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已踏出了奉献之路，请你现在就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。在单章里面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，帮助你向上帝说明你愿意奉献自己的心意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在第九点，求告主的名。我们先一起念一遍，之后我让你们有一分钟的时间，自己在主的面前来做这个祷告。大家都找到吗？第九点下面有一个祷告，开始是主耶稣我需要你，都找到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求你拯救我并成为我生命的主。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就是要救赎我，为我的罪付上赎价。我现在把生命交托给你，求你保守。感谢你赦免了我并赐给我新生命，恳求你帮助我如何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好叫我的生命能荣耀你，尊崇你。阿们。天父，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现在接受了基督为你生命的主，但请听清楚，这并不保证你将来不会再为舍己、为被十字架或跟从主这些事情有所挣扎。接受主也不等于你不会受试探，也不等于你对人对事的忠诚不会改变，更不表示你不会因为做主的门徒的代价太大而有所退缩。接受主的意思是上帝赦免了你，乐意和你建立永恒的关系。当你愿意成为他的门徒时，他便会赐下能力和智慧给你，好让你能跟随他。若你决定把自己奉献给上帝，我建议你可以找小组组长、牧师传道，或值得你信赖的信徒庆坛，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帮助你。第十，你现在有盼望了。当你被上帝拯救后，上帝认你做他的孩子，而他的圣灵也向你保证，你的确就是他家中的成员。根据罗马书当时的罗马律法，一个人所收养的儿子就自然成为他的后嗣。基督本来就是上帝的后嗣，而基督徒则是被收养后 成为上帝的后嗣。38、39节说，我们在上帝里是永恒不变的，因为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执政的、掌权的。我们面对属血气和属灵界的敌人时，无需害怕。我们和上帝在耶稣里的爱是无法隔绝的。身为信徒，你可以过有盼望的生活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将永远活在他的爱里。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有盼望吗？最后，我们的信心等于我们为主而活。当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开始为主而活，你可以期望自己生命的改变。当你跟从耶稣时，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，即使需要做出牺牲。而我们信徒的目标，就是要在行为和生活方式上渐渐与未信的人有所不同，并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。那样的改变一定会发生，因为这样的改变是上帝自己要促成的。他将会转化你的生命，使你更像耶稣。当你跟从耶稣时，他将使你的外在行为和你的生活方式更像他的孩子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为主而活，活出你的信心吗？最后，你就是见证。无论你是刚刚信耶稣，或已经跟从他多年，你就是他的见证人。也许你非常渴望现在就能向未信的人传福音，然而我建议你首先确定你与主的关系，然后接受装备，学习如何告诉别人基督为你做了什么。天父怎样差遣耶稣到世上，耶稣也照样差遣我们到世上。世界会恨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属世界，正如耶稣不属世界一样。但是天父会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，他也会用真理使我们成圣。你愿意领受耶稣亲自的差遣吗？你愿意确定你与主的关系之后，接受装备，学习如何告诉别人基督为你做了什么，说出永生的救赎吗？你愿意像耶稣一样接受差遣，传讲上帝的爱的救赎，成就上帝的使命，得着喜乐的完全吗？我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《差遣我》这首诗歌。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你愿意接受差遣吗？我们一起站立，一面唱一面问你自己，是我吗？
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入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。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藏。
唱一遍，
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路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。
发出两个呼召，第一个呼召是给那些已经或曾经接受差遣的人，我邀请你现在来到台前，再一次的向主委身，肯定你自己是已经接受差遣的，请你们现在到台前来。那些已经接受差遣的，你愿意今天再一次肯定你所受的差遣，请你到台前来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现在要向那些第一次接受差遣的人所发出的呼召，今天如果你愿意接受主的差遣，你愿意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说给别人听，把上帝的爱的救赎传讲出去，成就上帝的使命，得着喜乐的完全。若你愿意接受这个差遣，也请你现在到台前来。感谢主。其他的人，可能今天不是你做决定的时刻，今天你就做代祷者，你为这些站在前面的人一起来祷告，求主帮助他们，求主赐给他们能力，求主让他们能够活出见证主的生命，接受主的差遣。我们一起伸出我们的手，我们伸出我们的手，我们开声为他们来祷告，之后我请牧师来为他们祷告。
呼召人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 使到我们的耳朵向你敞开，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。像你的先知以赛亚，他听见你自己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而去呢？他就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为着这到台前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，他们愿意这样到你的面前来，肯定自己的被差遣，或者是今天第一次愿意被你自己来差遣，我们为着他们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呼召，让我们的献上也是没有后悔的献上。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，服侍你，照着你的心意，被主你自己来差遣。在我们所到的地方，我们能够 说出这救赎的盼望，我们也能够留下传福音的脚踪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。我们恳求你使用我们圣港堂11点崇拜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阿门。